他有一些选择，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对，
那时候就是他的朋友不是负责帮小咪物色对象的人嘛，他就开了一个名单哈，他第一个名单叫陈志忠。他说我们查到了，就是这是什么总统的儿子还什么东西哎，在这边我在讲一件事情，有东西很有趣的是呢，他还帮小 S 和黄子佼铺了几条红线。
大月老总是会有一些名单需要大家去消化。
这本书真的是名单耶，你知道名就是冥冥之中的冥，这本书就是名单，他写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错，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
好哦。
你们真是很会选对象的，
月老，你们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呢。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我们节目呢你可以在 SoundOn 听到，还有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任何你可以听到 Podcast 的地方呢，搜寻认真就输了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一样有我的好朋友在现场，我旁边的是，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那叫什么，疫情期间我们就是少录很多集。
嗯，我们现在很不熟。
我们现在想，不是，我们现在想要奋发向上
啊！对对对对，
我这次算是
很认真。
我这次算是很快的，就马上要说好。我们上次录完那个解忧杂货店嘛，
对，
我们应该是很快就说好。我们刚才来约下一集是什么？
对，我们赶快把时就这个就是这一天了。
对
对
对，
就是这本书，
而且也有打铁趁热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书是九把刀的月老
呀。
其实九把刀的月老，好，先说为什么打铁趁热，因为金马奖。
嗯，
对，
马上要来了。
金马奖他入围了11项，
嗯，对，
算是入围非常多。其实一开始在看到听到就是月老要拍成电影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
对啊，那时候就聊。
我不确定我们上次，因为我们其实九把刀在我们第一季的时候聊过一次。
对，
我们那时候还聊爱系列。
对，
月老就是爱系列，
没错。
只是那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给太多篇幅给他，
没有。
那时候我们聊比较多的是
等一个人，
对，等一个人咖啡，还有。那些年，
那些年，
我们比较聊这两部比较多，因为那两部刚好那时候就有电影了。
对。
那现在那时候我就在说，哎、欸，听说月老要拍电影，然后很期待，因为月老的设定就他的宇宙观很有趣。
没错。
然后没想到就预告片就出来了，然后那时候想说，哦，那应该就是一般的商业爽片，
就商业爱情，
因为它的特效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商业爽片，结果没想到他金马奖可以入围那么多、欸，哎。
有点意外，
就是所以就让我更期待，很期待它里面到底是还藏了什么东西。我在想，应该就可能不是商业的爽片那么简单的事情。
嗯，
或许他想要表达东西更多。
我有去看预告了，
那你看预告，你看到什么东西你比较印象深刻吗？
红线，他的那个红线的、就是、
特效，
对，
就是那个王静跟那个柯震东他们手边拉出一条红线。
对，就好比说，因为我前阵子在看，在想要不要看猛毒，所以那个红线让我的感觉就是
蜘蛛人是不是？
对。
然后就是媒体就开始在报道这件事情啊。那时候我看到一个说法是说，九把刀的月老指导的月老有台版与神同行之称，就他的特效很华丽，跟与神同行一样。
哎、哇，这个评语。
有点高，我不知道、
欸。没有啊，好像全片没出来啊。
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高，但是就是我们很期待它会有同样的感受。
你们感觉是这个、哦？我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我超级问号的。那说《与神同行》比《月老》晚很多、欸，
哎。哦，你是说这个前后总会倒过来，对不对？
对，来，《与神同行》的漫画是2010年开始连载，电影是2017年拍出来。我们的月老呢？这本小说可是2002年，
哦，好久，
早了8年就出现了。所以一开始我看到什么台版与神同行，我说对哦，
应该是
月老的宇宙观比较早，
对，
但是可能 maybe 他以电影的立场来说，电影先了，就与神同行电影先拍好了，然后一样媒体你知道就要用个比较好解释的方式，与神同行毕竟大家比较熟嘛，
目前对啊，
就是用个比较熟大家比较熟悉的方式说。就是拍很多天神的故事，然后是台版的，对，然后就叫月老。来来来，在我们讲 进入小说之前，我先问你们两个一件事情。嗯、我们今天聊的是月老嘛，然后我们说他其实是有我们台湾的神明宇宙观嘛。
对
对，
你们知道月老的由来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任何一点点印象？就是以前可能那些什么中国民间故事，或什么乡土，什么戏说台湾，有没有一点点印象？月老？
我还真的没有哎、欸，
那也没有。
那你们认识的月老是怎么样的？就是以宗教上的，不是小说里的。
我听人家去拜过啦，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些朋友，还有可能年纪稍长，比较急着这
年纪稍长，
就是
少女分少女很多也很急，好不好？
没有，就是他是有家族压力在，就是那种你今天过年前你要给我带一个回来的那种状态底下，他就说他们开了100多个条件，他说你条件开越细越容易找到，
有这个说法，
所以他们就开了就是100多个条件去，然后我想说你这样跟月老讲。他会不会很累？就是你要坐在那，你要跪在那边，然后把你100多条条件全部讲出来。
不能写一写用烧的吗？
就是他们好像说，就是你要讲，你要真的发自内心的去传达。
那他做了吗？
做了、
啊。那有成功？我是说有。
目前吗？还没看到成效。
他可能那个条件太细了，月老达不成，你知道？
对啊。
这个 A B 哎呦，
有
了 A B C 之后，
交友 A P P 都
不
能开到100个条件吧？交友 A P P 了不起20个就很多了。
我想说，哇，那月老 database 到底有多大？就是他要在他的脑袋就是一个 AlphaGo， 然后他就去思考说，就是总共有多少的人在我这底下，然后
他
需要什么这样 tag？
月老应该有个系统吧？
世间男女的照册啦，单身男女的照册。
哎，我拜过啊，我拜过，而且
那你拜他有没有什么规定？你有没有什么印象？
有，可是我一开始拜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后来，就是出社会以后，我遇到某个同事跟我说了这些规定之后，才发
什么规定？
月老你一定要自己去拜，
不可以
所有女性同胞呢，你不可以带着朋友去，就是
哦，你说你要一个人去哦，
你要自己去拜，然后重点是，就是如果你们是一起去的话，请不要互等。就是你不要、我等你，
装作不认识，
对你就是自己走，
各拜各的，
对自己走完这流程，然后拜完之后走出去。
哦，中间不要讨论或者什么交谈，
不要，
有什么原因吗？
就是、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欸，
我也是，
你们都第一次听到吗？就是，因为就是你的缘分怎么就是你们是无关的、啊，而且假设你是两个女生去拜啊、我等你，你等我，缘分不会来啊。
OK，
对对对，不
要
等，
缘分不要等，缘分就是你自己的，
对对对，
你自己处理就好了。
这是一个说法，但是
完了，我犯了很多忌讳。如果
会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那会不会就是我那个朋友他现在还没有的原因？
有可能，
因为他们是一起去
的。我也都是，你知道，因为去
拜
拜，
月老一定要自己去。
因为我的月老，我认识的月老就只有那个我比较熟，就只有龙山寺。就算我知道什么霞海啊什么，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我知道我可能真的有拜到的就是龙山寺的月老，因为他是有很多神，你要绕一圈，就是可能文昌帝君啊，有关公啊，就是主神啊，就是你是按着那个绕一圈，还有祝生娘娘的，绕一圈之后就是会一起拜到。
就是他是12345678910的某个顺序，对不对？
他可能是某一个，所以那个时候马都是一群人去。就大家一起去拜一拜，还、可能 maybe 是剧组拍片，有没有？我们以前毕制啊，或什么作业啊，说好大家去拜一拜，求一下平安。尤其我们那常在西门町取景嘛。
你们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嗨，我是谁谁谁。
对对对，就想说就
打个招呼，
就想说就一起去拜一拜，然后轮到月老的时候，但你到月老前面的时候，你当然求的就会是
爱情
相关嘛。但是我们还是一群人去啊，想说哇，我去的经验全部都犯了这个忌讳，如果照你这个说法，
就是团体。
就你们去拜月老的时候，不是会求红线吗？红线大家要记得放在枕头下
啊，不是放钱包里哦、喔。
对啊，
我都放钱包里、
欸，放枕头下、欸。
钱枕头下不是放压岁钱？
我不知道、欸，
不是枕头下不是放牙齿吗？
你很西方，牙线会跟你们那个是小朋友换牙、欸，
他会给我金币，
那是你20年前的经验哎、欸。牙线
哎、欸，我说。是我搞错吗？可是我是放在枕头下、欸。
糟糕，
放
我是
因为我没有
没关系啊，心诚则灵。
对，
没关系啦。
我是觉得如果宗教上大家如果真的有疑虑，你就是问庙方人员。
反正、就是、
问专业的
庙方人员都会给你解答。
他们就是说你就是红线会自然消失这样。
对，我有听过这个，就是当你红线弄丢，你不要着急，代表什么
缘
分，缘
分要
来
了。
然后我也听过阿珍说那个，就是你条件写的越具体越细，他越有帮你，越有办法帮你配对到。真
的
想要的那个没有，不是适合，就是你要的那个对象。你有时候你开的条件不一定适合你。我听过很多这种故事，就是什么他开了5个条件，说真的很灵哎、欸，真的就是这是一个女生朋友，真的很灵哎、欸，那5个条件真的就符合了，这个人就真的出现在我身边。
但是我们不适合。
但是突然发现这样子的人好不适合我，就是这种故事也可能会发生。
想象中的另一半，
你要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的
呀。
好，那我来讲一下月老的由来。因为我查到它其实是唐朝的故事。他第一次，如果其实那个月老的由来已经不知道怎么追，就是怎么追究，不知道那个记载在哪里。不过最早有文字记录是在唐朝，叫李复言的，他写了一个叫《续幽怪录》，续是那个续集的续，幽是幽灵的幽，《续幽怪录》中他有记载到这个传说，就是在唐贞观二年的时候呢，有个叫韦固的人，韦就是。姓的那个韦，这样知道那个韦哈，然后固就是固定的固，好啊，韦礼安的韦 ，OK，
对对对，
韦固这个人呢，他就是在寻亲的时候，他在宋城寻亲，找他的家人，然后住在旅店里面，他晚上呢看到有一个老人睡在一个布袋上面，然后他朝向月亮在看书，他就很好奇啊，走过去问说，哎，北啊，你现在跨下面你在看什么书？老人家回答说，哦，我这本书呢是记载天底下婚姻的书，
姻缘录。
所以这个老人家应该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月老嘛，齁。然后他不睡在一个布袋上吗？他说，啊，你那布袋里面是什么？他说，哦，这是红线。
哦，好可爱的故事哦。
他说这包红线呢，它是只要这个包红线的红线，系住了男女的脚，就是他们就会成为夫妻。无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即使他们是冤家，或者他们相距很远，只要这个红线系到了一男一女的脚上了，他们就会成为夫妻，而且是无法脱身。
是脚上，
不是小拇指。
我一直以为是小拇指。
电影是小拇指啊。
我一直以来都以为
这个。
我的印象当中都一直是小拇指。
因为其实，在指头上比较浪漫啦。
对，比较浪漫。
对，但是它是系在它的故事系在脚上，反正传说嘛，反正总是会有一些，你知道，大家后来诠释的空间。后来就有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女婴儿经过，然后那个老人家。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哦，像那个啊，他就说，那像那个女婴啊，那就是你未来的妻子。好，韦固这时候听到呢，其实非常不开心的，因为他的未来，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还要等一个，
他已经是一个青年了。对，他看那个小婴儿，他说怎么可能，
雅各，
你知道本来一开始还跟这个很开心，然后像雅各没有，他不是雅各，因为雅各是对女婴一见钟情，他没有哦，他是那个看了就
生气，他是被指定，他是被那个是，
他是很生气，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故事这个时候我就听过两个版本了，不过我先讲其中的版本，就是他就命令那个仆人，因为他不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很生气，他竟然命令仆人把那个女童杀掉，
好可怕哦，
这是第一个版本，但是那个仆人不忍心，所以他就。下不了手，没有下不了手，他就是可能有画出一道刀疤，但他下不了手就放弃了。然后有另外一个版本是，韦固很生气，他就拿了石头丢向那一对母女，然后那个女婴脸上也是留下了疤痕，就被石头砸到留下疤痕。好。故事走到这边，你就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他娶的老婆，就是有那个刀痕，或是有那个疤痕。
所以不管是版本一还版本二，主要这边
最后都娶到这个女婴。
结果就是14年后，他被就是那叫什么被
指婚
被指婚被赐婚，相州刺史王秦他将他的侄女嫁给了就是韦固为妻。然后那女生非常的漂亮，然后她非常开心，但是她是那么漂亮，脸上却有一道疤痕，
就是她造成。
然后那个。韦固其实忘记这件事情，他就很好奇问他的这个未婚妻，问他的这个妻子，就说：“哎，啊，你那个脸上的疤痕怎么回事？”妻子就把事情故事经过跟他说：“哦，我那个我妈妈跟我说，我那时候在市场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韦固才惊觉，
就是你，
对，
就是我，
就是月下老人月老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这是月老第一个就是传说故事，对，他就一手会拿着就是那本姻缘录，然后拄着拐杖，然后一个麻布袋里面装满了红线，然后记录就是世间男女的婚姻，
蛮可爱的啦。
有可爱吗？这故事怎么想都不太对啊。
没有，就是他没有，就是
不是女婴，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不相信，你也不需要，不是，即使你不相信，你也不需要去伤害人家吧。
对，對
这个故事，而且最后还嫁给他，你不觉得这个男生一点报应都没有，不应该吗？
我可爱的部分是，就是他这、就是第一次月老被形象化，就是他是一个老人，背着一个布袋的老人。
OK，
对啊，因为。正常，
而且月老也没有惩罚他，很不 OK 耶。
哦， 搞不好月老有嘛，只是没写出来而已。
不是觉得他最后还娶到了人家，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不一定啊，说不定后面、就
是、非常是非不分的。
后面被老婆
后面给他戴绿帽
子妻子的复仇吗？
对啊。
OK， 我是没有查到后面的进展啦，不过我们前面的故事讲这样子。好，那这是那个我们传统的
月老的故事。
月老的故事，但是在小说里面呢，月老的故事变了另外一个样子。嗯，为什么他叫与神同行？就是他把那个地狱的制度重新安排了。对，在小说里面呢，我们的男主角叫阿伦，他是在跟他的女朋友叫小咪
求婚的时候，他被闪电打死了。
对，他求婚的那一瞬间，他被闪电打死，我告诉你，然后就到了地狱。到地狱之后呢，一般我们的知道的情况就是你要接受阎王的审判嘛，
对，
然后喝孟婆汤去投胎。或是怎么样子去接受惩罚嘛？
对。
那在这个九把刀的月老宇宙观里面呢，你死了到地狱中，你有个选项，嗯，你有个选项，你可以去复神职，
你可以
去当一个神明，他有很多个神明让你选。然后你当神明，如果你做得很好，你的 KPI 有达标的话，你就可以积阴德。你在轮回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家，
对，
就有比较好的下一辈子这样子。我们的男主角他就决定了他要去当神明。
对，
他当神明原因其实不是为了那个 KPI， 不是为了那个要洗清自己的什么阴德，他是主要是为了他可以再多见到女主角
一点点，
就到小咪。因为他如果他直接去轮回了，他的记忆就被洗掉，他就被孟婆当洗掉，他被格式化嘛，嗯，他就忘记他那个女朋友的样子了。
对
对，
所以他想说那他要留住今世的回忆，而且如果他当神明，有一些神明是可以在人间行走的，嗯，他就至少他可以再见到小咪一面。他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选择去当神职。好，到这边呢，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神职啊。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男主角是选择当月老，
欸，
但其实不止月老。
对，
在这个宇宙观里面，你有好多好多选择，
可以当死神啊，去勾人家的魂魄啊。
你还记得什么？除了死神，
就是五官，你可以去当那个就是。城隍旁边那个 那算什么侍卫吗？
你可以当，你可以去城隍，你可以去当，
你可以当城隍庙旁边那个侍卫，对。
还有土地公，然后还有守护神。
哦，每个人的守护神。
您刚刚讲的是城隍兵嘛？
对。
然后还可以当狱卒、讲师、死神，就是目前我们在那个他这一届的开缺有这些啦。然后他们就是会各自，他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像说明会。
对，你可以去听完说明会之后再决定。
对，职涯说明会就会告诉你说啊，大概我们每一个神的你要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有哪些 KPI， 你可以自己，然后你可以自己的决定说你要去当哪一个神。
没错。
如果是你啊，你在小说的那个当下，你会选择要去当哪一个神？
哎，欸，等一下，我先回到前面一点点。嗯，我就是当下，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的设定是，就是你死掉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
你就长什么样？
对，你就长，
哦，
就是你被，
对对对，
就是阿伦嘛，他是被闪电打中的，
所
以他是一个
全身焦黑的，
他是一个黑炭，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木，就是黑炭木棒。所以他当你当神职的时候，也要维持那个黑炭木棒
的。对对对，你前世的那个死的样子会。
对，没错，比如
你的灵魂就那个样子。
如果你是跳楼自杀，你可能就是会维持那个样子。对对对，没错，
啊，也是蛮可怕的哦。所以阿伦在那个地狱的那个绰号叫黑人
牙膏，
叫牙膏。对，其实也是蛮政治不正确啊，仔细想想。
对，没错。
但这毕竟是2002年的，就是
作品，
网络小说。
对，就说哦，好啦，可以这样子。可是我第二次这次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妈，我到地狱去还要当打工仔哦，这是我第一个想法。我说天哪，我都死了还要上班哦。
啊，我觉得很酷哎，我蛮喜欢，因为你会变成有超能力的人啊。他有五种超能力，就是得有5到6种的超能力让你选，总比你马上去当人好玩多了。
应该
不是，
因为你马上你投胎不一定会成为人啊，你可能会成为猪狗鱼啊，狗。
就是我的意思说，总比你马上重返人间好玩多了，而且他是可以选择啊，你可以不要啊，你可以说我不要附神职，我要直接走，就是后面的，
哦，可以，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多一个选择哎，欸，以这个立场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是好玩的啊，
是蛮不错的。
对，那你们会，你如果是你在那个就职的那个。
就职
说明会上，
就职说明会上，
你会优先选择哪一个？你的第一志愿？
你说就业站吗？我应该会去土地公那一站。
我也想要当土地公。
对，我觉得当土地公很帅，就这个领区都是我的，而且就是你进来我的领区，就是你要就是怎么讲，有一些我的，对对，有一些我的规矩，而且在这个领区里面，就是除了天上那堆 ABCD 就是比我成绩高的人以外，在这个领区里面我最大，我说了算数啊。
我喜欢土地公原因他就是小霸王啊。
对啊对对、啊。
他虽然只能在那个领域上，例如说我只有在林森北路上是属于我的领地，我这里我的全职是很大的，我离开这里我什么都不是，那我就待在林森北路就好了。
对啊，我就不要走出这个区啊，这条都跟我
无所不能、欸。
这条的所有
林森北路 CEO， 开玩笑，多棒啊！
对啊，
阿珍你选什么？
我选月老哎、欸，
你想出去玩对不对？
对，因为很自由啊。
没有，可是如果是我，因为月老的好处就是我们男主角他选的，因为月老可以行走人间、
啊，
你可以到处查看，就是说世间男女谁适合，然后把他们凑成一对、嗯，这是月老的任务嘛。然后你凑的对数越成功，你的 KPI 就越高，你的阴德越高，你的轮回就越好。
没错，
他的 KPI 这样计算的。但如果是我啊。我如果基于这个自由的立场，嗯、就你可以，因为土地公不能嘛，哈，土地公不能驻守一个地方、
嗯，
我会选死神。基于自由的话，
嗯，没错没错。
我不喜欢月老的原因是他必须要两人一组
啊，
你知道，你都已经就是像你说什么，你到地狱都还要工作，然后地狱不止工作，还要 teamwork。所以你要跟一个完全
好累、哦，
你要跟一个相对完全陌生不认识的人配合作、欸，
嗯，
而且这个合作如果这个队友不 OK 不够 carry 的话，会影响你下半辈子会变成蟑螂哎、欸，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他月老的机制是两个人一组嘛，一人戏一边，
对、
嗯，而且是一男一女，
对，
因为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不一
样，这是一个、就是、
你们要讨论，
这是一个异性恋霸权的世界，就是他是一男一女，然后去戏男生戏男生，女生戏女生嘛，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对，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还要再搭档一个你不认识的男生合作、哦、或是要搭档个不认识的女生合作，我就会把月老这个选项先划掉。
嗯，基于自由、
啊、
但是我跟你说这就有好有坏啦，
对、啊、
就是可能有，如果对方能力很强很 carry 的话，你就是躺赢啊。
啊，
就像是大学的分组报告，
对对对，有个很厉害的很会整理的、嗯、他你们就这组就 always 很高分这样子。
所以每次大学的时候有一些课是可以选择啊，你要个人还是要团体、
哦、我都选个人，
哎、欸，我也都选个人。我就比较单纯，我可以靠自己，就我可以排定自己的时间表，
我可以就是在时限内把它完成。
对，我是比较孤僻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就优先选死神。如果有两个让我选，但死神的压力是别的啦。
对啊，
对，
你要因为毕竟月老
你要判断，
月老相对你做的是喜事，
对、
啊，
你可能会成就感很多，就是你真的凑对了一些人或什么的。但死神是你都是去
勾魂，你去勾别人的魂。
但是也有人把死神诠释的很正义，就是他都去勾一些
坏人的魂
，就是也是要看你怎么做啦。嗯、但如果这两个选的话，我真的受不了那个配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另一个很有趣的设定是，月老的红线是可以绕地球好几周不会断掉，
很合理啊，不然他是神明欸，你开玩笑。
不是啊，就是
不然我只是要高雄台北的红线都断掉还得了。
我想说哦，你可以地球，
是神明的
红线，你可以非洲跟南极洲，
当然可以啊，跨国婚姻啊，很浪漫啊。
好啦，
但是先再讲多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我们刚刚说跨国婚姻嘛、嗯、但是他很神奇的是，他的宇宙观里面是
有
西方的神明的，
他有分地域、嗯、
他有分各国神明的信仰，所以我就很好奇跨国婚姻存在的时候是怎么办，两边的神是要
开个会，
两个部门的神，东西方的神是要怎样开会协调吗？还是要互相
这个 KPI 算我的哦，
还是要互踢皮球，
不知道，
还是给你啦，
跨部门合作，
有可能
跨国公司合约，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复杂的面向。如果这是
丘比特在美国的啊，这边这块一人一半吼、
欸、还有说到丘比特是美国这件事情，我也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迟疑了一下，
我也是，我想说为什么是美国啊，
为什么是美国，
我的逻辑是西方的宗教信仰最大宗的其实还是基督教，
那
如果基督教的话应该是一神信仰，应该就只有上帝而已，
对、
嗯、所以丘比特这个信仰应该是属于欧洲，中古欧洲或是罗马、嗯、希腊神这个神的当然还是存在嘛，但它就不应该是属于，
为什么是美国呢，
文明的美国，对，就不应就对，所以就是丘比特还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初出来说、
就是嗯嗯哦、
但是丘比特形象比较有趣啦，
对，
在这个月老的宇宙观里面，而且他有那个弓箭可以用，
对，
就是像
箭可以射，
台湾的月老是用红线当做他们的那个法宝嘛，施法的法宝，那个西方的丘比特他们就是用弓箭射中男女，然后让他们相爱，
也是蛮难的耶，因为我记得是要距离，然后就是他那个箭要串在一起才算数，你们记得吗？
我记得，
就是在书里面他是要一男一女，就是被那个箭射中之后贯穿你们， 来。对啊，那个件数不够，件数不够好，很困
难。我觉得说这物理很难之外，我觉得最难的还是那个你怎么找到对的男女。
嗯，
所以所以那时候我对月老，虽然这是主角，就是这本书的视角都是月老的视角啊，嗯，但我还是觉得月老是史上最难的神职在这里面。因为你要想，你要去，
而且你判断的时间很少，
嗯，你要怎么去？没有，你判断时间越多，你的 KPI 就越低啊。
对，对
因为你凑对数又越少啊。
对，
嗯，
啊，
你越快下手，越快凑对成功，你 KPI 就越高嘛。
没，
那如果你是为了积阴德，下有个好的轮回，
你就要观察
投胎当郭台铭的小孩的话，那你就是要越快选定越好啊。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你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就是帮人家当介绍人的经验，就是现实世界
我有。
真的，
嗯，
你做什么事情？
就你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些学校，他那种大学的时候会有舞会或者什么的，然后，
哦，
他们会就是我的朋友是男生嘛，那他就需要一个舞伴，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我大概了解他什么样个性的人，然后
你要帮他找一个适合的，
对，我帮他找一个适合的女伴，然后他们俩交往到现在还是在交往，就是，
啊，那你成功了，
哦，你是成功的月老，欸，
目前
来说，
我
觉得
KPI 很高，哎，
欸，对你促成了一段良缘，
对。
你有过吗？
我曾经想这么做，但后来没有。
你凑了什么东西？
什么？
你凑了同事啊、同学，还是想要？
我本来想凑同事跟同学，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
What's wrong？
什么阻止了你？
嗯，大家我后来觉得。缘分这种事要靠自己完成。我后来，因为我那当初我是想，就是当初是想要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是有点认识新朋友那种感觉，就包一栋民宿嘛，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大概是这样子。但后来默默打消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男就是我想凑的那个男生跟女生都开始玩交友软体了呢。
OK，
对，然后就，OK， 那你们应该会自己获得，就是
他们去找别的月老帮忙了，
他们寻求科技上的月老的帮助
AI 的月老，
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要帮凑对这件事压力太大了，
就是我后来就是我会怕凑不成功或者大家尴尬。
而且如果你是凑对人，代表你是同时是男方的朋友也是女方的朋友，
对
呀，
然后代表相对的是你应该是要了解两方的个性和交友圈的情况才帮他们凑对嘛。
对，
我觉得我扛不起这个压力，因为我等于说我两边不同交友圈的人，我要把他们凑在一起，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会怎么样啊。那如果是同个交友圈，他们本来就可以自己认识，就不需要我嘛。
嗯，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难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好，我要出卖一个人，你们那个你还记得生动台北的 Leo 吗？
Yes，
好，生动台北 Leo 呢，在前一阵子疫情之前，我们就还 podcast 什么很常聚会嘛，偶尔会见面的时候呢，因为他失恋，他失恋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因为他有录在自己的 podcast 里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他就他是真的被伤得很严重，然后他就是稍微走出来之后呢，开始跟四处跟大家就是。哦，没有四次我不知道，但至少跟我，就是说 Paul， 拜托你帮我找一下对象好不好。他说，他知道我是媒体工作嘛，说你们那边应该有很多女生，对不对？因为他是自媒体工作者，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艺人公司的状况，
就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别的女生。
那我想说我真的无法答应他，因为第一他的年纪比我小太多了， Leo 比我年轻太多，他可能二十五上下而已。那我是三十出头嘛，那我的公司里面的年纪甚至都还比我再大一点点，即便有单身女生都比我大一点点，
不好不好凑，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就直接这样，我就很有礼貌跟他这样说，我说我觉得不太对，因为年纪的关系，我觉得第一关我自己又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他说不会不会，姐
姐
很好，
姐
姐
也可以，
他不在意。我说你不在意，我不确定女生这边会不会在意啊。
没错，
而且即便我是觉得你知道，就是当你凑对就需要人家成功嘛，但是 即便我凑了一对，就是你知道这样子的关系，我会觉得你们会压力很大，就是现实考量啦，就是女大，而且我这边的女生可能都是已经适婚年龄，
就是，
我的朋友我这一圈，对，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等你耶，
我没有办法等你长大，
就是你会压力很大，就只是你们看对眼的话你会压力很大，那你要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无法接受这个挑战，这个任务我不想扛这个压力，
太难了。
好，我出卖完理由了。好啦，这里就是帮他征婚一下啦，就单身男女，你喜欢生动台北的理由的话，你就是自己讯 IG 给生动台北好不好？
请传照片。请传照片给他。
我已经做到我就是能做到的事情了，虽然我回绝了在就是我们交友圈的推荐，但我在这里公开帮他征婚了，好不好？
加油哦！
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三个都知道的。哎、欸，阿珍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但阿紫一定知道。就我们三个之间不是同事吗？
对啊。
我们之前的那间公司呢，不是曾经有一个男生很喜欢一个女生吗？
嗯，没错。
好，我就不说是谁了，反正男生很喜欢女生。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我们要帮忙，就是那种瞎起哄，我们这些男生之间就瞎起哄。那时候你没有很热衷，阿紫没有很热衷，
嗯，因为我是站在女生那一块，
对对，男生、
哦、我知道是谁了。
我们男生这边就很热衷，想说好，我们来帮忙，我们来帮忙，然后我们就开始凑任何就是各种赴约啊，然后例如说有餐厅的座位，就让他们两个一定要坐在隔壁啊，然后车子他们两个一定要坐同一车啊，就各种这样很幼稚的这种举动。然后后来呢，那个男生离职了，就离开了台北市。
没错，
线索越来越少，
线索越来越少、哦。
我猜到了，
那男生离开了台北市之后，这件事就已经就是不了了之 了之，就没了。
对，
哎呀，殊不知在最近这几半年呢，那个女生就跟另外一个男生走在一起。那个男生当初可是陪着我们一起
帮忙的，
对，帮忙凑成同一桌啊，凑成同一车的人呢，是吧？
哎、呀，
他当时也是瞎起哄的人之一啊，当初。
但都是他那一车，
但现在就是走到现在呢，人家过得非常幸福。
嗯，
你看我们当初想要当月老瞎起哄的结果根本就错的啊。
嗯，
人家的那个人
家
的伴侣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
对，人家磁场适合的伴侣根本不是这样子。
Yes，
所以我才说我觉得当月老很难，我不会去当月老，因为你要配对成功。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运气好，
而且要双人意见的。我说在这个宇宙观里面，
没错，
对啊，你要两个人谈得拢，然后你要花时间观察说，哦，这个男生他其实老实人，虽然可能不太会讲话，然后女生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来试着看看。所以我觉得我不会选择月老。
哦，这个职业内容还是我觉得蛮有趣的部分啦。
嗯，然后月老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不只可以绑红香，可以注入念力。他们有，
我觉得这很有趣。
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就是加强这个红线的力道。
對，
就是他们可以一般的绑红线，让他们去认识有，然后就让他们就是有感情。但你可以觉得这一对一定要成功，你可以把你的念力注入进去红线里面，他们就会更强烈的感受到那个缘分的存在。嗯，对，就是月老的法力的设定。好，然后在这边呢，我们不是说他当月老一个，除了就是他其实不是为了 KPI， 他其实为了去见他的女朋友。
对，
没错。
所以他凑对的时候，他配到了一个人，是配到一个女生叫粉红女。
是
这个粉红女，她叫粉红女，原因她是一氧化碳
中毒
死亡的，但她其实她是被谋杀。
对，
嗯，
所以她当月老原因也不是为了 KPI，
她有点像是要报复。
对，她想报复世间的渣男，
没错，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她毕竟她是被男生杀害的。
对
对，所以她想报复世间的渣男。然后对于我们这个阿伦，就是黑人牙膏来说，好啊，那我们凑成一组刚刚好。因为我也不是为了 KPI， 我不想要去轮回，我想要一直当月老，当很久就可以一直看到小咪。
没错，
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常常去小咪家里看他。
对，
因为月老可以行走人间嘛。
没
错，
但是行走人间的过程呢，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小咪毕竟是单身的女生，
是
就有其他的月老想要帮他凑对。
对，
包含他的一些他的同事朋友们，
他的同梯算同梯吗？
他的同事朋友们就会想要帮忙凑对。那其实我觉得阿伦这边其实是好男友啦，他其实
是
祝福的，
他对 他还是希望他的小咪找到幸福，
他说
不要孤孤单单一个人，
所以他还是他没有去制止这个行为，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法宝叫剪刀，
可以把
断情
剪断，
可以断情的剪刀，他可以把那个红线取消掉。但他没有使用这个东西，他就愿意让小咪去试试看别的男生，还拜托，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下不了那个心，
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宽容去帮他挑选另一半，
所以他就拜托其他月老说，那就小咪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帮他找到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是，
真的没有想到发生一件事情是，不管红线怎么绑到小咪的手上，
会自体燃烧呢，
红线都会烧掉。哎、欸，然后当时候在最一开始是找不到原因的。
嗯，一开始是没有月老听说过这件事的。
对，这件事情就变小咪就变成月老圈的
神话
传奇人物。因为太奇怪了，为什么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类可以自体把红线烧掉，
一个个案
红线怎么绑都绑不下去。
嗯，是一个神奇的个案。
然后这件事呢不止传遍了台湾的月老圈，也传到了西方的
丘比特圈
你知道，就是各国各个部门就是会竞争嘛，觉得 你们月老
怎么可能？
你
们
月老办不到，
那么
废是不是？啊，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来攻坚来试试看嘛哈。所以丘比特好像就建了一个小型的军队就来台湾，我记得是这样，对不对？
对，
他们就一个
一群人，
一个组织就来，一个观光团就来台湾，想说好啊，你们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个案，就交给我们丘比特来处理看看喽。我觉得故事是这样子，
对。
然后在这一刻，阿伦就发现小咪看得到
他，
阿伦 对，小咪就其实有阴阳眼，
就他一直不告诉黑人牙膏说自己看得到他。
好，我这边讲清楚一点，就是其实是那个丘比特他们想要把那个弓箭射向小咪的时候，然后说小咪好像就挡住那把弓箭，对不对？
对
对，
小咪用他手上的戒指，因为阿伦在他手上有那个求婚戒指嘛，他把 戒指举起来，然后那个弓箭就被挡掉了。在那一刻，众神明才发现小咪根本就是看得到众神的状况。小咪这个雷击的过程中获得阴阳眼的能力，所以他其实是一直看得到他死后的阿伦，就是死后的这个未婚夫一直来看他的。
对，
只是就像阿紫说的，他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他怕一承认他就跟阿伦不能见面。
没错，
但其实这也是真的。
对，
这也是真的，
因为依照就是阴间的法则，
你看得到之后，
就是人鬼是不能相恋的。
没错，人鬼殊途啊。
人鬼 是这个会招天谴。阿伦就说没关系，我不怕天谴。然后说天谴是什么，他就去问天谴到底是什么。哦，天谴就是我会
魂飞魄散，
对，然后就一辈子就消失，就无法轮回，
对，
这样也见不到小咪。然后说没关系，为了小咪我愿意，我都不怕，怎样子。
对，
但后来才打听到更可怕是没有天谴是小咪的。
Oh，
他们不是针对阿伦，是针对小咪。小咪的天谴是什么呢？他会在可能几天之后马上死亡。
然后也是不能。
阿伦听到非常开心，太好了，他死亡，那我就可以跟他搭档做月老了。
没错，
没有，但是没那么简单。他就是要遏制这个人鬼的这个相恋的这个情况，所以他的做法是小咪死亡之后马上送去
投胎
孟婆那边，马上格式化，然后去投胎。一般是要你可以选择当神职，然后他就是不给你选择余地。
没错，
因为他觉得对于地府，对于就是神明宇宙观来说，我不能让你们人鬼恋，有这种开花结果的可能，不然以后未来世世代代的神鬼人鬼
都不会轮回了，
你会带坏这个风气。
没错，
你们会乱后宫，会乱后宫，所以不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想要救下来小咪。那时候就他就发现有个异象是所有死神都往普里聚集。
没错没错，就是 有一个大事件要发生了。
然后他就想说我要怎么办救小咪，就听到了一个传说。那个传说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七元红线。
是的，你可以七世都固定跟某个伴侣
在一起。
七元红线一旦绑上了之后呢，它的法力是大于现在的红线 N 倍，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拆散不了这两个人相恋相遇。
没错，
所以一旦呢，如果阿伦可以把七元红线绑在小咪和另外一个男人身上的话，
是
他就可以拯救小咪安全七世。
对，小咪就不会遭受这个天谴。应该说这条七元红线本来就不是来自月老，
这个七元红线是织女的红线。
是的，
它有织女的血跟泪，
是织女本来织给她自己跟牛郎使用的。
对，我记得她有很多条，对不对？然后最后还留下了几条这样子。然后那个红线因为法力太过强大了，
对，
她等于是就是她也有点破坏了这个神明界的规则，所以被大月老
藏起来了。
对，这个大月老可能就是我们那个刚刚前面那个故事那一个带着麻布在睡觉
唐朝的那一个。
对，或者就是月老的头头这样子。然后
是没错，
月老头头呢就是把那个红线给收起来了，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去月老那边骗红线，
他就诈骗月老。这人好像也蛮坏的，
可是这边非常九把刀。欸，
对，
因为月老其实老年痴呆症了。
月老有点就是记忆力不良，
就是老人痴呆症啦，就是阿兹海默了啦。
对，
所以月老就是他到月老，他第一句，他很聪明，第一句话就说哎，拿来哦，你说好要给我的。
对啊，你打赌打输了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守承诺。
对，然后他说我哪有输什么什么，他就说你不记得了吗，你说要把七元红线给我啊。然后月老就是你知道他不能承认自己忘记，
不能面子挂不住，
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
其实没有这个赌局。
对对对对，来那些拿去说好给你就要给你，这样
是九把刀。
对对，
就是非常九把刀。
借完之后要记得还我，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哦，我是跟你借一支笔啊，你忘了怎么说，就把红线给就是
带走，
占为己有了。
没错，
然后之后他就拿七元红线就抽往了普里。这时候小咪其实他去普里员工旅游，
对
对。
然后这时候天有异象，就是所有的死神都往埔里聚集。
有什么事要发生的？
嗯，921大地震。
你会不会太快破梗？
哦，真的，那
没关系啦，不用紧，没关系。对，就是要发生九一大地震了。然后之后，小咪被死神硬是留在了某间旅社里面。
嗯，因为他是名单之一，就是要被勾走的名单。
没有，其实他是顺便。小在那个故事的描述当中，九一大地震这个事件本来就应该会发生，不是因为小咪引发大地震，对，然后他们就顺便把小咪的这件事一起解决，附带一起
给他找到原因。
哎，我们都派出那么多人了，那么就一起处理掉这一个个案啦。
就是想要借由这个事件，顺便把这个个案结束掉。
对对对，所以他就被困在了那个埔里的地方。
没错。
可是他其实看得到的。
对，他其实看得到一堆死神。
小咪其实就知道有问题，因为他其实看到一堆死神在埔里徘徊。然后是阿伦赶到的时候，他就问阿伦说：“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是的。
然后阿伦当然是不敢跟他说啊，他就拿了红线，又马上绑住他。然后这边有一件事情很有趣是，我们不是说红线要绑个另外一个人吗？
没错，
就这个牵红线的保护能力，你不能只绑一边，你另外一端要绑一个男生。
嗯，
那男生他绑给谁的呢？他有一些选择，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对，
那时候就是他的朋友不是负责帮小咪物色对象的人吗？他就开了一个名单哈，他第一个名单叫陈志忠。他说我们查到了，就是这是什么总统的儿子还什么东西在那个2002年的宇宙观里面，陈志忠或许是一个好选择。
2002年的时候，陈志忠是好丈夫人选，
就是至少不然怎样你都是总统之子嘛。
对对对，
就
不是有个名
字，应该
不是现在的他，
应该不是什么坏名声啦。
对对 对，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
好
哦。你们真是很会选对象的
月老，你们真的是要小心一点。
第二个对象是刘德华。
不管怎么样嫁给刘德华都不错吧。
然后这种事这阿伦就小咪真的很喜欢刘德华。阿伦瞬间有点醋意，他怎么办，他真的很喜欢刘德华。欸，但后来第三个人选，他选了第三个人选，
没错，
现在人选其实是他的那个同事，月老同事的死前的男友。
对，
他的处境有点跟阿伦类似。
嗯，
就是他，所以他比较能感同身受，就也是他的爱人离开了，然后那个月老掉他的前，就等于死掉的前女友嘛，
嗯，
就非常的慎重说他绝对会好好照顾小咪七辈子，因为薛红现在一戏上就是七辈子的姻缘，
七百年，
他说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所以他最后选择了这个第三个男友。
是的，
在这边我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讲到刘德华嘛，其实这本书啊，你包括网络小说，就是很喜欢把流行的东西都写进来。有个东西很有趣的是呢，他还帮小 S 和黄子佼铺了几条红线。
哦，对，
就他们不是会接到一些任务吗？然后他其中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故事的一些小插曲，就可能一两句话交代，就交代说，哦，今天接到的任务是帮黄子佼和小 S 补上两条红线还是什么的。
对，就是月老，就是大月老总是会有一些名单需要大家去消化。
这本书真的是名单耶。
对，
你知道名就是冥冥之中的名，
对，
这本书就是名单，他写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错，
包含九把刀自己。
哎呀，
你知道我每次要聊九把刀写这种痴情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心中都还是有一个芥蒂。
Me too。
虽然我很喜欢这些故事，但想到作者后来的未来。当然02年的时候还是
02年的时候，他还是
很美好的时候 啦。这个故事啊，还是这些包含
都成立，
包含陈志忠，包含黄子佼、小 S， 可能都还在处于美好的阶段。
flag 不能乱立耶，
真的 flag 不能乱立。
好，反正他最后就记上了之后，其实这段其实是应该是要感人的。
对，
因为他等于是要放弃
小
咪的姻缘，然后他不跟小咪讲啊，小咪被记上去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没错，契元红线在那个当下也有点那个。星星就是马里奥星星的功能，
无敌星星，
就是，对，我可以挡，就是挡死神的刀啊，挡地震啊。
他的逻辑是因为被记上之后就无法拆散这一对恋人嘛，
没错。
所以他们这对男女还没相遇之前，男女都不会出事。
对，就是护他平安。
对，等于是，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有任何的，就是你知道地震啊，什么房子倒下来都不会砸到小咪，
台风天啊，都跟他没关系，
都不会砸到小咪，因为小咪就是还没认识到，
有个 buff，
对，这一个姻缘还没成真之前，他都是无敌的状况，有他的全身很像这样子，
没错，
但他就是牺牲了这一段，去成就，
去成就小咪的 骑士安全。
嗯，对。好，那小咪已经成功就是安全了之后呢，现在危险就是阿伦了。
对，
阿伦可是没有红线保护他的 啊，
啊，
他的魂魄死神是可以攻击他 的。
对，
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就是来观光的丘比特
军团。
因为丘比特毕竟跟这个他被阿伦的故事感动，他们当初就是也无法就是把小咪就是找到，对
对
对， 對，他们的法力也被小咪跟阿伦挡下来了。所以丘比特呢，来自西方的丘比特非常感性，被阿伦感动了，他们就拿出他们的弓箭，瞄准了我们台湾的死神们，想说不准你们对阿伦动手。
对，
嗯，没错，
所以阿伦就获得政治庇护，对吧？
刀下留人啊，
美国反政治庇护，
他们是政治庇护，干嘛带去，
哦，带
去
西方？
对， 對， 對，因为他在留在台湾，
他
会接受，
他喝咖啡嘛，
他留，对，他留在西，他留在那个
台湾
会
有危险，
会有制裁啊，
对，
他会留在台湾，他就被遣送，不是遣送，不是遣送，
政治庇护，
他被让渡到西方去受到保护，
对。
直到好几年后，就是你知道，台湾和那个西方的，就是政治，就神明的政治圈，我没有交换人质吗？他们只是，對對對，他们只是重新就是协定，然后再把阿伦就是重新再带回来台湾，
写了一个合议，
就是重新继续他的工作。
对，这个政治犯就是又终于可以回来了，
对对 对，
對，就这个协议就成真了，这样。
没错。
但比较有趣的是，他有一个协定是，他那不能再见小咪。
对，
有就是
他的协议就是，好，你可以回来，但你就是。不能再去自己用去见小咪了，就是这个大概就是月老故事的全貌。
嗯，
有漏掉什么部分吗？应该没有吧。
我看的那版本最后粉红女是不是有就是跟他告白？
哦，粉红女一直对他很一直喜欢阿伦啊，
粉红女一直很喜欢阿伦啊。
嗯，
阿伦也有去阻止粉红女投胎。我看的那个版本是，
啊，
没有，一直都有啊，
对啊，一直都有。
只是他说不是主线，我就没有特别。
他就是有点，就是。
可是我相信，在电影里面，嗯，粉红女的戏份一定会很多。粉红女是王静演的嘛？
对，
对，
对。其实柯震东没有黑掉，欸，
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黑掉没人要看啦。
太丑了吧？
柯震东是演
就一根
担当，欸，
他就一根炭，我那边看一根炭，
啊，他为什么没有黑掉？
他不行，黑掉，
不能黑掉啊！
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个瞬间会黑掉，但之后在出任务的时候会复原啦。对对对，出任务的时候会复原回来，不然他只是黑黑整部电影。
好吧，
在小说的世界里面，你黑是黑一整部啦。
对啊，
对对。
可是我先说，我在重看的时候觉得这本小说真是有点偷懒了。他套用了很多爱情线的故事，就你会出现等一个人的咖啡的故事啊，或是。什么的，
就是九把刀宇宙里面，
可是
九把刀宇宙的
月老好像比这些早，欸，
你说更早吗？
月老好像比等一个人咖啡早，哦，
月老比等一个咖啡早，
对啊，所以是先有月老唱你后面那些东西，
有可能就是，嗯，就想说会不会就这个故事又套用到下一个故事。
说套用这个故事，我写个地方我是很在这个时候想跟你们讨论的。
嗯嗯，
就是我们之前在等一个咖啡的时候就有提到嘛，那个小咪其实就是等一个人咖啡的
老板
娘，他的设定就是他可以看得到死去的人，然后一直在等一个人。
没
错，在这个我们，所以我们都会觉得他在等阿伦，对不对？
没有，
他
在等的就是被戏上的
七世姻缘。
没有，我就觉得其实我不确定。
哦，可是我，可是他不是说他戏到的就是一个音乐家？
对啊，
所以我说我不确定的是。他等的，他会不会等的是阿伦？但他只能看到音乐家，因为他不会忘记阿伦的事情吧？
我觉得他不会。
对啊，
他
所以他其实等的会不会其实他的难过？你们往深一点想，
忧伤。
他被绑定这个音乐家，绑定了七年，绑，嗯，定了这个我们刚刚说那个
骑士的。
但他其实想要，他真的喜欢 的对他想要等一个人，其实是那个阿伦。我后来在想这件事情，欸，他虽然他不是有看得到那个的能力吗？就是看到死去的人的能力，
嗯，
他看到的其实也只是被绑红线的人，而不是他真的喜欢的对象。
这就是一种最
深的诅咒。我很好奇，他是诅咒也是祝福啊，
嗯，
因为确实他这七辈子的爱情都会很美好，虽然不是他真的一开始的那一个对象，而且还是这个对象给你的。这是月老故事，
但他还是会幸福期，
对，
还会是，对。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等一个人咖啡这边那个男主角会不在？
可是后来不是有出现一个音乐家，每天都会来喝一杯很难喝的咖啡吗？然后后来老板娘就跟他去游山玩水了。
我这个时候就动乱了，嗯。那所以他死掉那个是阿伦吗？他在等一个人那个是阿伦吗？
我是这样子解读的。
那这样就不对，因为他不应该看到阿伦。 他设定就有 bug，
因为阿伦不能出现在他面前。
按照月老的小说来说，他不能看到阿伦，
他不能看得到他，因为他如果看到他，就是又遭天谴。
对，
他违反了他们的协议。
他们的协议就是他不能跟小咪
见面
，跟老板娘见面。
对，而且他们是已知老板，就是小咪是看得到的。
我就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讨论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设定很有点复杂，有点 bug。虽然我们那时候好像各种的想法就是
都说得通，
对，就是月老的这个女主角就是
小
咪，就是。等一个人的老板娘，
对，
但是其实这里有些设定是没有被讲清楚的哦，
就是有点模糊地带，你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人跟那个人，
就是到底这个等一个人咖啡等的到底是谁啊？
等的到底是音乐家，
不确定哦，不确定
还是阿伦呢？
对，所以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我不知道月老的电影能不能把这个。
你说能不能把这个说法圆满掉、
我在期待这件事情。
嗯，有趣有趣，
因为在小说这边是比较含糊一点点，
小说没有确定说就是这个人、
对，小说没有交代很清楚，但或许电影会用一些彩蛋的方式、希望啦，
希望
给我们大家一些交代。
嗯，
好，这以上就是大概一件月老的故事了。
Metro，
你没有期待电影的什么东西吗？目前
我应该会比较有兴趣，是因为很久没有这种商业爱情片出现了，我会想知道他要怎么处理关于就是缘分这种的说法。
对，
就是应该我会想知道是他怎么在电影里面建立这种死去的过，就是死后的宇宙的状况。
我也期待特效的部分，
嗯，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在小说里面是充满了
想象
魔法，
对，
就包含他们会跳上风就飞起来，
哦，对，他们可以到处飞来飞去，
对，他们有各种就是每着神明有不同神明的魔法嘛，没有，
对，
所以就是他其实应该是必须要充满特效的。
应该是要必须展现这个神的能力。
对，你要想看还有丘比特大军要来台湾，
哦，我很期待丘比特大军。
我比较想知道他第一次遇到那个丘比特会发生什么事。
目前是有金马奖的11项入围的认证，技术性的奖项几乎都入围了，以一部商业片来说入围那么多，
要入围技术性奖项，就是很值得一观，啊，
所以基本上他那个特效精致程度
应该
可以放心一下，
对，
所以这是我另外期待的地方。然后再我期待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剧情的部分能不能多给我们一点，就是例如说他跟等一个人咖啡的连接，
就是有没有圆满这个故事，
九把刀宇宙，
对对对，毕竟这个喜欢等一个人咖啡的应该也会期待说他有一点点前传的味道吧，
算是
他其实或许是一点前传的感觉，
没错，
对。好，再来就是演员演技的部分，
哦，这个就是
目前金马奖评审是很认同的哦，因为我是负责娱乐线嘛，评审的这边记者会我都会听，现在目前确定就是马志祥有入围男配角嘛，
没错，
然后柯震东的他是男主角，他的演技也是被提到的，虽然没有他是用别的片入围影帝，
对，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三部片子其中一部就是月老嘛，那时候也是被记分的，只是他说哦，因为他三部片子里面他的那个金钱男孩 Money Boys 比较突出，所以他以那一部片去入围，但其他在月老的表现评审这边
是
肯定的，所以就让人很期待说，这个商业片
那么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这种类型的，应该是说这么久
台湾啦，
对，
台
湾这么久
应该会是特效的爱情片，然后又是一个我们大家熟悉，算是我们书迷
比较熟悉的故事，
书迷熟悉的 IP，
对
对，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业配了哈，
啊，没有
业配，而且我们还没看过，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我只看到预告片，
单纯只是想讨论。
如果我们以上大家看完之后发现有出入的话，那就是金马评审的锅，是吧？我没说错吧？
啊，
你没说错，
我目前是以金马评审的，让我充满信心呢，欸。
算是吧，毕竟入围非常多项。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会这样哦，就是你期待越大啊，
失望可能也会越重，
就是他可以一开始给你的那个台阶太高，你摔下来就比较痛。
有可能。
但如果有时候你刚说，那这片真的还好，就是可以看啦，啊，但很普通，你去看了就会
哦，还蛮
其实很好看的，啊，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难说啦。
可是我在预告片里面听到哥吉拉的配乐，
我觉得那开就是他们的恶趣味，
那应该是对。
我听到哥吉拉的背景音乐，我当下
偶尔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想致敬的成分，
啊，他会这样啊，欸，他等一个咖啡都可以拿出俄阿米索和什么霸丸还是什么的了，
还有香肠，
香肠不是霸丸，香肠跟俄阿米索，他会充满那种九把刀的恶趣味啊，
主要就是会有一些中二的部分的，
他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因为基本上我记得月老他虽然是这种，就是他其实是凄美的爱情故事，理论上但他其实在九把刀诠释里面应该会偏喜剧节奏，
诙谐，
我猜啦，包含小说也是啊，他又把陈志忠塞进来，
没错，
把一些有把骗月老部分塞进来嘛。
那电影里面呢，
他一定会塞一些喜剧的东西，然后但是他最后一定会感人一下
啊，
我猜啦，
九把刀的那个
他的剧本应该
一种惯性，一种惯性，
我们猜了那么多都不中，我们就很好笑。
对, 對，
我这集就会剪成精华，然后啪啪啪啪啪，我们
疯狂打脸，我们都讲错，对对对。
好，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次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延续我们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嘛，上再把下一集录出来。
应该吧，我们
好了，希望如此。好，那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拜拜。